FM 爱生活，欢迎你守着我们这个单元啊，青少年单元。敏敏今天是邀请到心理咨询师李丽丽来到节目中。丽丽你好。
李丽你好。
是，丽丽最近应该也是很忙对吧？
对。
因为这个 SBM 成绩放榜啊，然后我们知道啊，各大院校啊，大学也好的学院也好，都在招收这个学生，那么当然也有很多的开放日了，所以呢通常就是学兄学姐啊会在这个开放日里头义务的服务，那老师呢也会站在前线对吧？那么最常看到就是踏进大学来的是孩子们，就是由父母亲陪伴之下，通常他们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个疑惑，或者是你常看到一个现象是什么呢？
一般上呢父母亲带孩子来到我们的开放日的时候，一般上最多的问题就是父母亲很喜欢知道他孩子所选择的行业的前途所谓前途不是说那个我们说前面的钱比较注重在这个物质上了，就是他赚的钱多不多，
就是我们俗话说的找到吃没有啊。
对对、okay. 一般上我会就会问说，哎，孩子本身的兴趣是在哪里，然后父母亲就会说他兴趣很多，哎，他我不知道他的兴趣在哪里，但是他什么都会喜欢，我们就看看以后哪一个行业比较有赚的钱比较多，那么就去读那一个行业。一般上会比较多会来自这样的一个想法的，然后孩子呢接下来就会就一个科目一个科目的去询问，你会看到他在询问的过程里面呢那个心情还是在迷茫的，还是在寻寻觅觅的。孩子在询问的课程里面可以从理科问到文科，或者从文科问到理科，对，比如说他可以从工商管理，然后再问到经济学，再回到来问这个工程系问这个化学系甚至教育系他们也在问所以你当他们问这几个科系的时候，我们心里一般上都会明白，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孩子一定是在寻寻觅觅的，他其实是在他在寻找，他来到了之后还继续寻找。我相信这个孩子回到家之后他一定还在寻找，他还在迷茫。那么在这个时候应该要怎么办？很多我看到的这个情况，我们因为当时通常在开放日的时候，我们的工作都会很忙，所以没有时间说把一个一个家长拉过来，然后跟他解释这个生涯规划的这一回事情。所以我们就没有看到的一个个孩子带着这个所谓的迷茫回去。当然如果来到我本身这个面前的话，我一般上都会在很简短的时间里面抛给孩子一个问题，就因为时间太简短了，我就给他一个问题，就让他回去去思考。因为我知道他们寻寻觅觅了之后回家会继续迷茫继续寻觅，所以我叫他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的下半生接下来你的下半生如果给你做一件事情，那么你每天所要做的那一件事情是什么？你感觉到你很快乐的，你很喜欢的，就是你早上起床的时候你很有干劲的想要去做那件事情的，那一件事情是什么？而且我跟孩子说不要用名词来回答，我要用动词我要知道的是你喜欢每天你起身你想要做的事情是什么。然后我叫他回家去做这个思考。为什么我会让他们用这个动词的这个方式呢？然后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从小学时期我们就会开始被老师们问到我们的愿望是什么，然后我们长大后要成为什么，然后这一些都是以职称来去填写的，就说我长大了我要当医生，我要当老师工程师啦等等的。但是我们必须要考虑这个外在的因素，其实在生涯规划里面来看呢，我们都要往内看和往外看，然后过后呢就内外合一，然后内外合一了之后我们才做一个选择这样子。那么这个孩子他在慢慢长大的时候，在他小学有了这个愿望，在慢慢长大的时候，因为太多的这个变数这个变数包括他的家庭环境家庭经济，然后还有他的学业表现，这些等等都会有一个变数。可能孩子到了长大之后在选科的时候比如说他在小的时候他是想要当医 生，但是长大了之后呢，他学业可能并不理想，虽然他尽了很大的努力，但是他还是不能把这个学业考到能够进医学系的，那么怎么办呢？所以孩子就会很沮丧，我当不成医生，当医生这个梦想一直是我从小到大的一个梦想，当我长大了我要选科时，我知道我不可能有机会进医科的时候，然后这个孩子会有怎么样的心情？很肯定的，他肯定会是失望的，他肯定会是沮丧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造成孩子的这个心理的波动会很大。所以为什么我会说，其实用动词会比较好，就会感觉上好像一反传统的那种写作文的模式。就我的愿望不会再是职称。其实为什么会这样建议呢？因为比如说你看孩子在小的时候他不填写医生，他只是想，哎，我长大后我在每天的生活里面我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比如说他写在里面说他最想做的事情就是帮助病人。我很喜欢带着那种生病的病人或者是身体很虚弱的人，然后一步一步的带着他们往健康的道路上走去，然后看着他们微笑和带着健康的身体离开我这样子。所以如果他以这样的一个情况来去立下他的一个梦想的话，我们试想一下，慢慢在他长大过程里面，不管他的变数有多大，最后孩子来到选科的时候，如果他不能在医学系去进修的话，因为成绩或者是经济方面各种客观的因素的影响，他没办法往医科，其实这个孩子帮助病人的这条路会有断绝了吗？其实是没有的，他可以从各方面其他不同的道路往这个梦想走去，他可以进入这个我们所谓的物理治疗，他可以进入这个我们叫护士系，他可以进入中医系，各种不同的一个管道都其实都有办法跟到这个病人有这个接触这样子。所以其实以动词来去做这个梦想的这个规划，其实会比名词来得多一些绳索性这样子。
是，而且啊，你要知道多一些选择的话，就是让孩子知道，哎，我的可能性可以去到哪里，就不会回到那个原来的问题，就是万一，哎，我的成绩没有办法符合这个要求，我就没有办法读医，那我就会觉得我的人生很失败还是什么的，从此就不晓得要做什么样的一个选择了。可是如果你摆在前面可以选择的很多，药剂系也可以啊，护理系也可以啊，物理治疗师也可以，麻醉科也可以啊，那你的选择就变得多元了。
对对，所以变成孩子来到这个选择的时候，他不会觉得因为我不能进医学系而有遗憾，因为他现在是用动词来去做这个选择嘛。那么在这个时候比如说他是以这个动词来去编织这个梦想，就是我想要帮助这个病人。那么刚才敏敏有提到有药剂系啊，有这个护士系等等的这些那么在这个时候他就要开始选择了，然后他想要帮助的病人是哪一种类型的病人。你看一个孩子来到这一条路的时候，他还有选择，他有这么多的这个选择，所以孩子不会留下一个遗憾。如果你是想我们是用一个名词的话，他就会我当不成医生， OK， 我没有办法，我就去当一个护士吧，或者我当一个这物理治疗师吧，那一种吧就会有很多的这个遗憾，很多的这个无奈的成分在里面。但是人生本来都是应该带着希望走下去，更何况青少年他不懂得怎么样去编织这个希望跟这个愿景，那么我们就唯有从中扶他一把，就是从这个动词里面去带动他的这个梦想的这个行程。如果你看来到这个关口他是与这个动词就说我想帮助病人，你看他可以选择的方向，这个工作很多。那么他在选择中，他再深一层的去思考，在思考里面就会配合他本身的各种因素，待会我会更详细去谈，就是各种因素去选择他在眼前的那几个，他要怎么去做出这个选择这样子。
是，丽丽老师呢稍后就会进一步深入的谈谈了。当然如果朋友们在听，当然可能也有一些疑惑的，我们就 可以趁着莉莉老师在现场啊，跟朋友们来一个交流。大家呢可以透过我们 IFM 米明或者是 IFM 的这个脸书账号，又或者是微信账号，甚至是透过我们的 WhatsApp 啊，都可以。那记得呢，我们的 WhatsApp 号码是0111089389 IFM 爱生活，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朋友，我是米明。那你今天呢，除了可以听广播，也可以看我们 IFM 的直播。今天是邀请到心理咨询师李丽丽来到节目中，我们谈青少年的这个生涯规划哦。那谈到可能孩子们都不清楚自己要选什么，或者是跟父母亲的选择吗？还是跟大伙儿，就是同学们的选择？所以刚才丽丽老师就给大家第一个方式了，你可以先写，哎，以后的这个日子里头，你希望你睁开眼睛，你可以做一些什么？它让你一天充满动力的，那每天都很想往那个方向走的，这个就是其中一个，我们可以把它写下来，而且是要用动词哦。
啊，是的，因为这个动词很重要。刚才我们有提到，那么除了那个句子之外呢，其实刚才我提到这个往内看哈，现在我们去谈这个往内看的这个部分。
好，
然后往内看的这个部分呢，我已经把它设计成一些问句哦，就有五个部分嘛。第一个部分呢，就是往内看什么呢？就是看自己的这个价值观。所谓这个价值观，要问怎么样的一个句子呢？就是哎，可以问自己一个问题，就是哎，我以后想要成为怎么样的一个人？
嗯，
我希望我以后长大了，就是没有爸爸妈妈在作为一个后盾，我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我要展现出来的，我要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人？那么自己从这个问题里面，你看一道问题哦，然后孩子其实在回答的时候，他有很多零零总总的答案，他开始在焦虑了。因为当我在做这个我们所谓的生涯规划咨询的时候，我一般上都很少用一些固定的职业的这个问卷，我一般是就是问问题。然后当我给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孩子一般上就说：“哦，我以后想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人？”我记得有一个例子哈，在我最近接的一个个案，就是有位孩子，他就是风范毕业了哈，然后他现在拿到成绩很不错。那么他就说他在咨询的时候，他就说他想要成为心理治疗师。然后我就说，怎么你会想成为一个心理治疗师呢？或许他在生活上，他因为他跟我接触蛮多的，就是在他的成长过程里面，我们都彼此的都有一段的相处，然后可能有时候孩子就是这样，比如说他跟老师相处到很愉快的时候，他就希望他长大了能够成为老师。那么像我的话，然后他可能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影响，他想成为这个心理治疗师。那么因为我对这个孩子的认识是不少，因为都一直跟着他在不同的活动里面成长，我很惊讶当我听到这个答案的时候，然后我就问他这个问题：你长大了之后你想成为怎么样一个人？我开始要从他的这个价值观作为一个探索。那么孩子讲不出，他就摇头。那么我就说，你摇头是什么意思？你是不敢讲，不好意思讲，还是你不知道？过后我就把心理师的工作分析出来。那么孩子在分析的过程里面，想要成为怎么样的人，原来他看到的是什么？他看到心理治疗师他的受欢迎程度很高，然后现在很多人听到心理治疗师都哇这样的一个感觉，他看到的是这个社会对这个职业的这个反应，然后他也看到，哎，可能哎，我时常都有机会去讲课还是怎么样，老师都可以站在舞台上还是在哪里的，然后原来孩子喜欢的是这一个光辉，
就是站在舞台上被人注目。
对对，原来他想要被注目的那一个光环。然后我就跟孩子说，其实我们你想成为的这一个人，我是说其实很多行业都能够找得到，然后只要你有心，你把这个你的这个兴趣这个行业呢做得好，其实你会被需要的，你会被人注目到的。其实被人注目不一定要跑媒体跑讲座的，其实在很多不同的有很多不同的方式你会被注意到。然后我就跟孩子说，其实我们做一个行业不要去追求这个光环，但因为光环不会永久的，因为我们说 后浪推前浪，我们会怎么样，会这光环不长久的，最长久的那种瞩目呢，就是你的工作的数字，比如说你上司或者是你本身是上司也好，你的员工会对你的这个敬爱的那种瞩目才是最重要的，你上司对你的尊敬，对你的这个专业的操守的尊敬的那个瞩目才是最重要的。然后我从这一个方面的价值方面带动，因为毕竟他是青少年，有时候会有迷失的时候，对这种偏爱瞩目的这个方面、
yeah.
所以我带动他走向的另外一种被瞩目的一个桥梁，就是用正确的一个方式，用自己的操守，用自己的德恨去得到的这个瞩目，这样子过后这个孩子就 OK 就开始去深思了，他要开始去回答这个问题，我最想成为的一个人是怎么样的，然后他就说我希望我的以后的职业能够带给我他也是写瞩目，但是那个瞩目的就换成他会用，我会把我的工作怎么样做好，我会把我的怎么样的东西去奉献来去得到这个瞩目，这个是很值得欣慰的一个事情。那么这个是在他的价值方面。那么接下来当我提到第二个往内看的时候，就是在人格特质人格特质，像刚才的那个个案，我就说以我所知道我所认识他的这个人格特质呢，他并不适合当一个心理治疗师，因为心理治疗师其中一个特点就是他很愿意表达，他很愿意去做这个分享，他也很有这个耐心去聆听，他很喜欢人的心理，这人的成长的这一个方面，他喜欢的程度不是在好奇在想要知道人的事情，而是他喜欢去研究跟让一个人从一个很沮丧的或者是任何的一个负面的情绪变好。我发现这个孩子本身是比较内向比较安静的，然后他说话跟人家沟通的这个几率呢其实是比较少，他比较含蓄型的。那么我从这方面我看到他的人格特质，当然他是一个很单纯的孩子，只是他的那个沟通方式跟我们一般人不，就是心理治疗师要的不一样，所以我就带动他去看他的这一个特点。你其实你的特点是什么？然后他看到，慢慢的带动之下，就说，我给他一个问题在这个人格特质方面，我问他一个问题，就是你是个怎么样的人？你去形容你自己，你把它画出来形容也可以，你把它写下来也可以。然后他当中也写到安静啦，很害羞跟人家沟通啦，尤其是陌生人啦，然后比较喜欢专注一个人在完成事情啦，然后跟 team building 就是跟团队的配合比较属于被动含蓄型的等等的。那么我就开始就带动他去往另外一个方向去看，就是你既然是一个人这样的一个人，那么你所适合所需要选择的职业可能就要适合你这一个特质的人格特质的。因为在人格特质里面没有好的人格特质也没有坏的人格特质，因为他觉得他自己内向安静是一个不好的事情，害到他不能当心理治疗师。然后我当中他在咨询当中我说其实没有害到你，而是他还因为他不适合你，你还没有当过这个职业，所以你不知道其实他不适合你，因为他心中一直想要当这个心理治疗师。然后我说他其实并不能害到你，然后我开始带动他去看那个比如说 IT 啊，还是一些工程系的一些工作，就是不需要太多的谈话，只需要做一些工作上的沟通的工作，这样子的一些沟通方式，我带动他去看。其实你看，你这个性格很适合这些工作，需要很仔细的去做思考、去做规划的，然后讲话的时间不多，然后你怎么样怎么样，我就带他去看不同的跟他的个性很相似的一些工作，让他去探讨，然后他又带着这个问题回家，要去回答这个问题，就是他向内看的第二个步骤。那么向内看的第三个步骤呢，就是他的专长 这个对他前面这一个我所谓的要价值观和人格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他在前面我问了他要他想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人，跟来到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就是人格的。到第三个专长啊，因为第三个专长他就可以比较缩小他的选择的范围了，就是你的专长是怎么样，你的数学比较好呢，还是你的物理比较好呢，还是你的化学，还是你的文科语文科，或者是你的会计会比较好。你要开始找出来你在你的专长哪一个是你的专长。所谓的专长，我跟他说专常就是在你在进行它的时候，你在应用这它的时候，你很有满足感，而且你会想不断的让它去做得更好更好。你每天都想着办法怎样让这件事情做得更好。比如说你的专长就是在设计这个我们说物质的哈，就是说一个绘车师就是做画图的房屋画图，那么你会去不断的每天很喜欢去看不同的房屋，然后看了之后你一直很就是不断的深入想知道各种房屋的设计，还有它的构造它的建设。然后你总去到书店，你第一本就是要拿这方面的书，你去到一个图书馆，你第一本想拿的也是这个，你去到哪里你第一个很想要的就是这个，因为它是你的专长。你觉得你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很有信，你很有这种满足感，你很开心，而且你很有信心。
对，其实这样子的一个部分你就知道你什么是想要的，跟什么只是期待要而已。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自己可以做到这个部分，或很想做到这个部分，后来发现哎，我的人格特质可能不太适合，哎，勉强去做可以吗？我可以做调整吗？也许这个部分可能我们稍后也可以特别来聊一聊，因为有一些年轻人他就是特别有憧憬，他就是想挑战，哎，老师你说我没有这方面的一个人格特质可以胜任这个工作，我可以培养吗？哎，针对这个部分我们稍后再聊了。 IFM 爱生活今天的青少年单元，我们一起来关心青少年的生涯规划，邀请到的是心理咨询师李丽丽来到节目中。那我们在这个WhatsApp 里头就看到有位妈妈发了个讯息进来，谈到的是20岁的儿子啊，每天呢都是懒洋洋的感觉，动不起来，也不晓得为什么，不知道自己的方向在哪里。做父母亲的其实是挺担心的，要怎么去协助孩子呢？该怎么办呢？我们先来看看为什么20岁了连自己也不晓得要做什么呢，就是那种懒洋洋动不起来的原因是什么呢？
其实一般上如果孩子在做这个生涯规划，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想到说生涯规划是在高中的时候做的，
对，
或者是毕业了之后要选科的时候做的，其实生涯规划应该在孩子还小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做了。像刚才我所说的，就是比如说孩子在小学的时候我们就会时常会有这个作文，就是我的愿望嘛。那么刚才我也提到，就是说，哎，把这个愿望能够的话，把它当成是一个动词的一个方式，动作的方式，就是联想做的一个事情。其实，在小时候就开始要经营了，就要开始培养了。但是如果一个孩子他在小的时候没有这个培养，就是把我的愿望当成是一个作文的话，然后写完了就算了，然后孩子没有在生活上很丰富的经验。所谓丰富的经验，就是对各种不同的领域的接触，比如说孩子可能比较少有接触比如说工厂的一个环境，比较少接触一个我们就是他学校以外的工作场所的环境，比如说一些比如说电台，我这边时常都会看到有一些叫学校会带学生来做一下参观还是怎么样的，这一些等等的经验比较缺乏，可能他比较多会在书本上的这个努力会比较多。然后另外一点就是他做决定，就是孩子对于他生活他自己本身的事情做些决定的这个机会的比较少，或者是在做决定的引导是没有的，就是他想要怎么样就怎么样，他不懂在做决定的时候需要去做一些思考然后才能做一个决定。其实孩子在做决定的这个技能里面，其实在小孩4岁5岁就要开始培养了。其实孩子在4岁5岁的时候就是要发展其中一个能力，就是做决定的能力，这发展一直到他小学中学都会在一直的在培养这不同程度的这个做决定的努力。那么当孩子少了这个对他人生做一个决定，比如说包括他想读怎么样的一个中学，或者是他想读怎么样的一个科系的时候，他也没办法去做决定的时候那么 孩子一般上在他慢慢长大的过程里面，他就会展现迷茫漫无目的。那么他展现出来，当他迷茫漫无目的的时候，他展现出来的行为就是懒洋洋的。那么很多家长他会说，不是说我不要给他做决定，我有让他做决定。比如说他要升高中的时候，要选理科文科的时候，要选，或者是从小学升上中学的时候，要怎么样学校，我都有给他选啊，他自己都不懂不知道。那么所以我就帮他选哦。当孩子不懂不知道的时候，我们不帮他选，我们带领他去选，就是我会带他去看，哎，这就是一个怎么样类型的中学，他有怎么样的一个活动，他有怎么样的一个形式，那么我再告诉他这个又是怎么样类型的中学哦，因为我们马来西亚有各种不同的中学，那么你喜欢的是哪一种类型？当然在选择的时候，当然要根据这个家里的经济这个程度来去做一个选择，告诉孩子有这几种类型，但是爸爸妈妈只有能力在这两种或者是一种这样子。孩子你觉得怎么样？然后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后来孩子就说这样子哦，我考虑，孩子就会想我考虑家庭经济的因素，我考虑我自己的个人经验，我觉得我就选这间吧。那让他从这里开始学习，去从不同的角度去思考，去做出一个决定，去做出一个选择。来到选择理科文科，其实我以前当年我还年轻的时候，我在做中学老师的时候，我还记得我那时候叫 PMR 嘛，然后 PMR 的学生毕业了之后都会黏着老师，就是说我不懂我中四的时候我要选理科还是文科这样子。然后我就说如果 PMR 出来的成绩我们不是一个影响的话，然后我就带着他们去看。那时候我开始看的是什么？我带动他们看的是他们看自己，就是像刚才我所提到的往内看的那个部分。我刚才有提到的就是价值观、人格特质，还有就是他的专长。所以我就往这三个来跟孩子做出一个分析。然后当时我记得孩子们很多就会去想说，哈，我的专长原来是做这样的修理汽车啊，修理汽车哦，很肮脏的。我记得孩子，不要啦，我每次经过那些修车的店哦，那些修车的在外面很肮脏哦，还会很喜欢调戏女生这样子。然后中学生嘛，他们什么都会很直接。然后我就说，其实呢，修理汽车是一个专长来的，你可以当一个普通的修理汽车的一个技工，你也可以当成一个 mechanic， 就是机械师哦。所以他其实是有不同的程度的去经营这个工作的。而且工作记得不可以分贵贱哦，他比较注重是去帮助到什么人。所以我开始带他们去看他帮助到的对象会是怎么样的去付出的那个部分，因为青少年我们必须要去塑造他们的这个思维，这个思路很重要，因为他们被污染了，就会觉得他们会用高级低级来去分辨这个工作。所以来到这个20岁的这个男孩，我是鼓励他说，他开始去做一个，我觉得鼓励他去做一个生涯的一个规划，一个认识，哪怕他现在已经在上这大学还是无所事事，或者是什么课也没有上，或者在工作也不要紧，但是从新做一个规划，让他重新去认识自己，然后找出自己的需要，那个我觉得很重要。
是，谢谢丽丽这方面的一个解答，我觉得也可以说是解答了一部分父母亲他们有的一个疑惑，因为有些时候孩子比较被动啊，又或者是从小凡事都是父母亲安排好的，可是来到这个青少年阶段，是不是想要选课的阶段的时候，他却不晓得自己要什么，可是又不想要依着父母亲的脚步去走。你看这样子的一个拉锯战呢，其实让双方都会有点觉得怎么办呢？你看很多的时候，我们在申请大学啊、私立啊、国立等等，都是关键月份这两个月了。
对，
一些是五月尾就开学了吧？那个私立大学。
对对，对，很多私立大学五月尾就一定开学，所以这个时候很多的这个展览这样子。
对，
所以父母亲呢，在这条路上呢，其实不要为他们选择，就引导他们，最后决定在他们手上，就是给他们不同的资讯。
是
这样子。
好，谢谢丽丽今天的这个解答，我相信呢， 还有朋友们的一个问题进来的，又来不及看哦。我们的这个WhatsApp 进来太多了，那我们就希望大家可以留守着下个星期二的同样时段的一个节目，那我们就尽量的再回答朋友们的问题。那如果你今天想到了啊，还没有传送这个讯息进来，那下个星期在我们边聊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尽量抽出时间来回答大家喽。希望大家在做这个青少年规划的时候，无论是青少年们，或者是父母亲在陪同青少年们度过这个阶段的时候，都可以因为掌握一些资讯、一些方式，而让孩子呢不会错过一些什么。
对对，所以希望爸爸妈妈呢在这条路上虽然是辛苦了，看到尤其孩子是很迷茫的时候，但是耐心的给予他引导，绝对不为他们做决定，其实对孩子的未来是很大的帮助的。
是，好，谢谢老师的这一番话，谢谢，下个星期再见喽，
再见。